好，我们看到109页最后一句啊，你的个人信念与其他人的信念混在一起，而形成你们文化的实相。啊，因此，医学界或科学家或其他任何团体的扭曲概念，并没有被强加在你身上，反之，他们是群体信念之结果，孤立存在于各门不同的学问当中。啊，举例来讲，医生常常是极端的不健康，因为他们是如此的担负着特定的健康信念，以至于其注意力比没有牵涉进去的人更集中在那个范围。大家看得懂吧？没错吧？医生是不是比大部分的人要坚持那些不健康的信念？好，因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训练之下。好，我们问林如就知道了嘛，哈，因为他也是念医学院的，他先生也是医生。好，那慢慢的在学这样的一个身心灵理念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医生的信念系统里面，好，他们的一些观念里面，有没有在他学习的过程里面一直被植入很多我们啊对这种健康，我们现在都知道对健康的很多负面的看法，而且很难相信说身体有自然的疗愈力量，对不对？好，他们都认为了这个生病了一定是一些什么什么的原因，好，我们探讨了很多，好，然后马上用药物或是用开刀，用很多的方式要来治疗，好，但是完全忽略了，好，完全忽略了生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像我刚刚在提到那位医生个案，哈，他是腮腺癌转移到脑，好，一发现转移到脑也都完全不能够做任何的手术了，好，可是你看他一个心里面，好，我们说他最大要面对的痛苦是什么？他跟妈妈的关系有没有家庭的关系？好，他一辈子都在当一个乖孩子。好，这就是我们在探讨，而在医生的这个范围里面，他们几乎不会去花太多时间探讨的部分。好，造成真正生病的原因。所以我们的生命之光也快要出来了，第五个版本了，第五版了。好，那这次又增加了13个新的还蛮好的个案，好，在里面。那其实我在看这个生命之光的时候，当然成功的案例不会只有这几个人。好，这个我发现这个绝处逢生哦，是在2000几年，到现在13年了，13年第一个版本，许医师的第一本书是在13年前，好，绝处逢生，一直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不知道有多少个案哈，有痊愈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那生命之光里面揭露的也不过就是那么，好像有几位哦。大概顶多20-30个人了哈，可是啊，那我们慢慢就真的看到太多太多这样的案例了。好，这个身体的疾病，它其实都在诉说的这个人在人生中的点点滴滴，有没有？啊，疾病一直都在表达一个生命的态度。好，疾病在诉说着人生的故事，在表达着这个人的生命的态度。好，疾病其实他是在说这个，那可是在我们的医学上面，好，却很少去探讨这个部分。好，我们再看这里面也就像是我们在谈专家。什么叫专家？专家可能啊，就是把所有的焦点都是放在他所相信所研究的那门学问上，就像医生有没有把他所有的焦点放在研究这个医学的范围上面，以至于他们会不会有很多的信念是已经固化的，有他固着的范围。所以我们就发现其实有很多像这样的一个身心灵的理念，对于所谓的很多的专家是比较难打进去的，因为他已经有他非常这个严格训练之后的一些知识。好，那我们接着看，预防的概念永远都是建立在恐惧上，你不会想要预防愉悦的事情，因此预防医学常常引起那些他希望避免的疾病啊。预防的概念不只是继续助长了整个恐惧系统，而且再次的为了预防尚未患病的身体，身体患病而去采取一些特定的步骤， 却常常会引起一些反应，而带来如果事实上已经得了病会发生的副作用。好，意思也就是说，预防医学我们在之前也有讲过，这个打流行疫苗有没有先预防，你在打预防的时候，你背后的一个信念就已经植入了说我是容易感染的，有没有，我是容易生病的。好，那你看再扩大更大的范围，我们在生活里面有没有常常都在做预防的事情，所以你看我们的处罚有没有建立在预防孩子再犯，所以我们有没有这个严厉的处置，有，好像记过警告这些都是预防吗，预防你再犯，然后你再继续犯我就再记你的警告，记你的过，可是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去探讨他为什么要犯错，对，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好，即便有辅导室啊，我以前在辅导一些高中的学生还有国中的学生，他们学校里面最怕去的地方是哪里，辅导室，最怕去辅导室，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觉得到辅导室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因为到那里面又要被扒皮，而且可能会告诉他很多道理，有没有，很多想要这个指导他改变行为的道理。好，那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为什么会觉得辅导室很可怕，好，第一个怕留下记录，好，万一学校其他老师或是校长会知道怎么办，有没有，好，第二个他怕只是听训或是听指正而没有真正被感同身受的那种情绪感受的同理，好，情绪感受的同理，当然我不是说每个辅导老师都这样子了，那事实上我知道学校里面的这种训练出来的辅导老师就有点像是我们正规班出来的这些啊心理师啊这些辅导师一样，好，其实都还是有我刚刚在讲专家的限制，有没有，学理上的很大的一个限制。好，可是在我们的这个赛斯学派里面为什么要有培训的课程，好，我们培训出来里面包括很多的专业人士他都还是必须要再学赛斯心法，好，问关键就在这里，好，打破很多过去既往学来的一些知识，而这些知识呢恐怕常常是没有摄入到所谓的心灵的层面，好，因为很多心灵的层面我们无法立即用所谓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好，但是科学训练的那一套它一定要被证明的。好，来我们接着看啊，11:32啊，那当然一种特定疾病也会影响身体的其他部分，那些影响尚未被研究过甚至尚未为人所知，所以这种接种无法将那些影响纳入考虑。好，也就是说我们就算是打了预防针，但是身体有其他的一些你根本不知道原因的毛病它还是会发生，而这些可能的变因是你没有办法在打预防针的时候所预防得到的，你没有办法预测。我们到现在还有没有一些疾病是你从来没听过的还不断的在被发现，有没有，好，就像我们说病毒，好，很多病毒有没有开始 HNN 多少 N 多少越来越多，是过去没有发现过的病毒。好，所以你看疾病为什么会不断的被发现新的疾病，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身体的一些变异，这些细胞它会变，它会因为外在的很多不同的因素的刺激而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你无法把每一个变因都纳入在你的一个研究里面，对不对，你永远都会有漏网之鱼，因为你没有办法面面俱到，每一个变因就是因为无法掌控所以叫做变因，对不对。好，那也有一些情况，好，是在接种之后发生了变异，好，因此有一阵子人们真的变成了疾病带源者而能够传染其他人，好，就像那个变异刚我在讲可能会变种了，好，你这个药注射到这个人的身上有好的效果，可是注射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却产生了一些奇怪的结果，产生了变异的结果。好，来，还有一些人啊，不论他们有没有接种都极少生病，而他们对健康方面的事并不敏感，你看有些人哈，对健康上面并不在意，有没有，他是按照他的习性在生活的，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对很多的健康心知完全一问三不知，好，很多人活在他自己的一种主观的感觉里面，他并不太在意啊这些所谓的健康观念，可是他有没有活得很健康。我就记得我一个好朋友哈，他的阿嬷活到90几岁， 伊迄个卤卤肉迄个鼎拢乌起啊，好有没有一卤再卤的那种？我们那个什么啊，水塞啊，迄啰低卡一块椰丁啊，你看它的锅是不是都很黑？只要我们在讲健康观念的人，绝对不能够吃那种肉，对不对？啊，一卤再卤哈，而且喝酒抽烟都来的，啊，有些特例。好，他们并没有按照所谓的健康概念在生活，可是他可能比很多人还要健康。好，好，那接下来啊，因此哈，我并不在暗示所有的人都会对接种有负面的反应。不过呢，以最基本的说法啊，接种也并无任何好处。虽然我十分明白医学史啊会好像与我抵触啊，在某些时代。尤其是当近代医药科学诞生的时候，对接种的信念啊，如果不是被老百姓，那么就是被医生们所相信，的确拥有新暗示以及新的伟大的力量。但我恐怕科学的医学曾经引起与它曾治愈啊同样多的新病。好，意思也就是说啦，我们有一个新的疫苗或是一个新的一个接种的这个疫苗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让很多很害怕生病的人燃起了一线新希望，有没有啊？有新的疫苗哎，好，那我们就得救了，对不对？好像有一种新的希望。但是呢，好，事实上显示，常常医学上治好的疾病，竟然跟他所制造的疾病一样的多。好，也就是说，还有很多病是根本医学没有办法治不好的啦。啊，那当他救了命的时候。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医生本身直觉的治疗性了解，或是因为病人是如此的被他所做的伟大努力深深打动，好，因而也间接信服了他自己的价值。好，这是什么意思？一个人的疾病会被治好，好，要么就是这个病人对这个医生深深的信任啊，觉得这个医生对我好关心哦，好，他还会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好一点呢，好，你看你有一种被关心的感觉，增加了这个治疗的效果。还有一种就是好，这样的一个医生他直觉的治愈性了解。我说实话，有的时候医生在下诊断还有在开药的时候，要不要有一点直觉能力啊？好，他为什么要选这个药而不是选那个药，对不对？在那个选择的瞬间恐怕也是带起了他的直觉能力。好，再来哈，请等我们一会儿啊。当然医生也经常被许多不愿为自己健康负责的人以及要求他们并不需要的手术之人所指挥，有没有？有时候医生也实在没办法，拿病人没办法，有没有？病人会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好，那么医生也会被那些不想要痊愈的人造访，而用医生以及他的医术作为再病下去的借口，然后说那个医生真没有用，或是那个药根本没有效，为了一种他们无意改变的生活方式而去怪罪医生。大家听懂了吗？有些人以医院为家，有没有？好，拿药吃当补品，他根本没有想要好起来，在他的一个内心里面深深的一个感觉是他根本没有想要好好的活着，甚至他根本不想活下去，然后就一直怪这个医生没有效，有没有？这个医生开的药没有效，吃这么久了都没有好。好，因为他根本没有想要改变他生活的方式，所以有时候医生也很倒霉，被很多这个病治不好的病人怪罪，对不对？我们也要跟医生讲讲好话。好的，我们接下来啊，倒数第三行啊，不对，哈，应该是倒数二四六七第七行。医生啊，也被夹在他的宗教与科学信念之间，有时候会彼此冲突，而有时候只会加深他的感觉。身体若不去管它的话，会得到任何可能的疾病。所以其实医生也是信念的受害者，有没有？好，很多医生是不是也有自己的这个宗教信仰？有吗？也有他的一套的人生观。好，可是再加上他的医学训练，有的时候他不知不觉的，他的一些信念，好，也会完全的受到宗教、受到医学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后来他自己有时候也对一些疾病说不出个原因来，而且也对他自己内在里面的一些道德感或是宗教观念给影响，所以呢你看他不知不觉的也会加深，他会认为说只要身体不去管他的话可能会得到任何会发生的疾病，所以医生会不会叫 有些病人好也要吃一些预防性的药物，好，甚至于有一些新的这个治疗的方式也会鼓励病人去尝试。好，他绝对不会接受说你什么都不做，好，不再看病了，然后不再吃药了，很多医生是没有办法鼓励你这么做的，很少很少很少了。有些医生心里面还是会觉得你不吃药，你不再看医生，可能你只要花钱去玩，可能对你更有帮助。可是在医院的体系里面，他能够跟病人讲这个话吗？当然不行，对不对？好，我们还记得吴爸爸他那个肿瘤好的时候，那个医生找不出任何会好起来的原因，就给他写上说吃草药。好，他一定要加上一个原因。好，因为吴爸爸跟他讲说他什么都没有吃了，他只是来基金会上课，他很难写说因为听课而好起来，他很难在他的诊断书上面这么想，就他就写说吃草药。那时候吴爸爸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我说你这样看起来医生也伪造文书哎。好，因为医生完全无法解读，好，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他的肝肿瘤竟然会完全消失，没有经过药物，没有经过医生的一个治疗，好，这是很难被说服的，好，很难在他的一个学习里面被说服的，所以只好写上吃草药。好，倒数第三行啊，再说一次啊，你的价值系统以及最切身的哲学判断无法与你个人或群体经验的其他区域分开。好，因为我们都是活在个人跟群体的信念里面，对不对？所以你做的任何的判断，你都是会受到这样的一个集体潜意识，甚至于是一个非常明摆在台面上的一些观念的影响。在美国哈，税收被用在推动许多医学实验及预防医学上，因为你们不信任自己身体的良好意图。以同样的方式啊，政府经费也用到国防上去预防战争，因为如果你不信任自己身体对你的良好意图，你也很难相信自己同类那方面的任何良好意图。好，这一段大家应该看得懂，对不对？好，很多的这个经费都拿去做预防了。我到现在都一直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台湾把经费拿去做这个国防的这个预算上，大家觉得呢？好，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钱就是花在这个上面。我一直觉得台湾应该是一个指头一捏就差不多的地方，也花再多的钱去，而且很多钱是买人家退货的飞机，有没有？好，我们不要再说了。那么事实上啊，预防医学与不像话的预防性防御之花费是十分相似的啊，就是你拿在预防医学上的经费啊，跟拿在国防上面在研究那些这个什么飞弹啦啊，然后那个战斗机上面的一个费用啊，是差不多的，都是非常不像话而且很荒谬的。在每个例子里都有对灾祸的预期啊，在一个例子里是来自那熟悉的身体，他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被要命的病所攻击，而且至少看起来好像是没有预防能力的。而在另外一个例子里则是来自外来的危险，那是被夸张的永远具威胁性的，而且永远必须与之搏斗的危险。好，这段话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一来不相信我们的身体有防御的力量，二来我们一直相信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里，好像常常会有不知名的或是突如其来的一个攻击，好，一个危机，好像一个病毒，好，会从大老远的大陆内陆慢慢吹到台湾来，好，沙尘暴是真的吹来了了哈。所以你看，我们一直都在预期着一种危险的心态里面。好，疾病必须被攻击、对抗、打击、消灭，在许多方面呢，身体变得几乎像是一个陌生的战场。因为许多人对身体这么缺乏信心，以至于他变得好像很容易染病，人于是好像都在跟自然抗衡。有些人呢，把自己想做是病人，就好比其他人也许把自己想做学生一样，这种人呢，就是会采取预防措施去对付任何时髦或当令的疾病，而莫名其妙受到医学不信念冲击的人。许多人对身体这么的没有信心，好像很容易生病，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状态。好，有没有？好，很多人其实一直都觉得自己好像很容易生病， 好，我就记得像我婆婆以前常常对我先生讲的话，就是他都已经四十几岁了，还对他讲说，哎呀，你现在一定要小心，因为你从小就很会生病。好，你以前就常常生病。有没有很多老人家啊，他一直都认为身体是脆弱的，所以我婆婆一直都不愿意到医院去，因为在她的信念系统里面，到医院代表什么？生病了，而且到医院可能会出不来。好，她把医院视为就是一个身体软弱的一个地方，好，身体生病的一个聚集的场所，所以只要她到了医院，就表示她的身体有问题。即便她觉得她的身体好像真的不舒服，可是他坚持都不到医院去，他坚持不到医院去，因为他的信念里面，哎，这就代表什么？坚持不到医院跟真正信任身体是不一样的哦。我坚持不到医院，我坚持不吃药，后面其实是害怕哦，是恐惧哦，大家听懂了吗？好，我坚持不看医生不吃药，是因为我认为看医生跟吃药代表我的身体一定有问题，他不能够接受自己身体有问题，所以事实上是害怕身体有问题，大家听懂了哈？这一层一层的一个信念不同，跟一个我真的很信任我的身体有自然疗愈的能力，而不去看医生，想透过一个好休息啦，一种比较自然的方式，让身体慢慢好起来的一个背后的信念是不一样的，好，这是两回事。有些人哈，完全不愿意到医院看到医生，有没有怕死了？因为害怕而不去，所以这要分清楚哈。这是不一样的。好，那这里还想，很多人哈会把自己想做是病人，好，各位像这种哈对身体没有信心啦，好，对外在好像充满了一种危险的挑战啦，只要活在这样信念里面的人，好，各位你就会知道这一段在说什么了。我们常常都在跟我们的环境好像在 fighting， 好像在对抗，有没有？假如我们不谈身体，各位在我们的成长环境里面，假如我们一直被灌入是竞争，好，竞争的概念，你会不会觉得你常常要跟这个环境在抗争，有没有在搏斗一样？可是赛斯在讲，我们是活在一个爱的互助合作的环境里面，那么你需要去抗争吗？不需要。所以建立在竞争的概念跟建立在互助合作的概念上面，会不会产生非常不一样的结果？好，一个是能够安稳的在日出日落每一天都是安安平平安安自自然然的生活着，好，做我今天该做的事情。可是有另外一组人是活在竞争的概念里面，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好像就要去作战一样，有没有？要去上学也像作战一样，因为要考试。这个音乐是手机的哈，是哈，可是却不知道是谁的手机哈。哦，好，没关系，唱完了哈。好，那这边虽然提到的是我们的对身体的信心跟外在环境的一种信任感不够的时候，我们会非常信任好跟依赖医学，对不对？好，那我刚刚在讲换一个角度，找并不是跟疾病有关的话，我们的内在的心态对我们所处的环境有没有十足的信心？几乎是没有的，几乎是没有的。好，尤其是好，我们看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我们都一直觉得孩子需要很多保护，需要很多引导，有没有？需要很多教导，需要很多的指引。假如我没有教他，好，他将来就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有没有常常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念在跟我们的孩子互动？好，一个孩子从小开始在探索这个环境的时候，其实他是安全的，他内在里面知道他是安全的。可是后来我们的孩子越来越长大，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是被大人搞得神经兮兮的，有没有？啊，你要是没有这样子后果会怎么样？啊，假如你没有这样子的话后果会怎么样？我们常常都在告诉他很多这种他需要紧紧张张的战战兢兢生活的一些概念，所以我们的孩子越大越胆小，越大越胆小，有没有这样子？好，我又记得我这个女儿哈，刚上小学一年级，我都会让她上离家里很近的学校。那么有大路，很多小朋友下课大家会一起走，那还有一个小路哈，那就是比较没有车。那我就跟她讲，好，后来我去接送她几次之后，她就妈妈你不要再来接我了。 好，我可以跟同学自己走回家，那我就没有接他了。可是我一直耳提面命说不要走小路，走大马路，好，走大路，大路虽然有车子，可是有一群小朋友，大家走旁边比较有人嘛。可是走那个小路虽然车子少，但是就人很少。我们有没有开始在想什么会有怪叔叔哈，在那个小路上，好，很多家长会担心，对不对？可是我的女儿每次都说，妈妈你不要担心，我可以。可是她的话不多，因为走小路比较近，所以她每次都要走那个小路。那个小路不是说都没有人，也是有，比较少，好，可是比较大的路稍微绕一下比较远。好，那我这个女儿就每一次都说，妈妈我要走那条小路比较近，好，除非我去接她，她会很不得已的跟我走大路，好，否则的话她一定走小路。后来几次之后我就决定信任她，我就再也没有去接她了。她每次都是走小路回来的，而且下了课的时候其实也还是有人啊，真的也比较没有车子，那她唯一的考量就是说离家里比较近，路程比较短。好，后来我还是听她的了。好，因为我这个小孩啊，从小哦，包括要喂奶哦，他要是不喝的话哈，你就不用再多说了，是没有用的。可是有些小孩子会怕你生气，配合你哦。可是我这个女儿是，后来我的原则就是说三遍，好，只要三次都塞不进去，都不吃了就算了，好，就算了，就不要再勉强他了。好，那我的小孩子哈，他们最常讲的口头禅就是，妈妈，你已经说第三遍了，我就知道该闭嘴了。好，千万不要再讲第四遍。好，这样子你会在他们的心目中哈，失掉了地位，失掉了一种重要的地位。好，他只会把你当成一个啰嗦的不得了的人。好，只能讲三遍。好，关于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还记得我上一堂课哈，上上礼拜我有讲到哈，所谓的这种预防的心态，不管是预防的医学，还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都要早做准备，有没有？好，我们要这个以备不时之需。好，我们常常的心态都是建立在什么事情都要先做好准备。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心态，当然不是说完全都不要做一种准备了哈，而是有些人是过度的，好，而且是一个非常影响很大的一个习惯，什么事情都要先做好准备。好，甚至于你已经，很多人小孩子刚出生已经帮他规划好二三十年之后的事情了，有没有？好，很多小孩子一出生嘛，好，起码也都规划到六岁甚至到十二岁的一个学习计划，有没有？有吗？就没有想到生了一个完全不喜欢念书的小孩，对不对？好，或者是你的孩子后来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经验啊，都不在你的预期里面。那我有说过，一个预防心态它是建立在一个好，什么事情都要讲求效率的时间感，大家还记得吗？讲求效率，要有效率。所以有效率的心态是跟着我们的所谓的钟表时间在生活的。好，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时间、工业时间，什么事情都要讲求效率，几点要完成什么，我几天要完成什么。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有效率的时间感里面，我们会失掉了跟神奇之道连结的机会。好，我们会失掉了跟我们的内在所谓的一种直觉灵感这样的一个指引的连结机会。所以神奇之道它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时间？心理时间。神奇之道它并不是在谈所谓的有效率的时间。我还举了一个医院的例子，大家还记得吗？照顾一个病人，有没有？后来医生都用非常有效率的药物啦，一种侵入性的治疗方式，可是这个女孩的病都没有好。最后呢，这个医生决定用一种没有效率的方式，就是慢慢来，好，每天只是带她去呼吸新鲜的空气，给她吃干净的食物，而且给她很多的关心。结果这个女孩子花了差不多快两年的时间，身体完全康复，而且人生改变。她本来是个那个街头的流浪汉嘛，流浪的女孩，好，这个街头混混，好。后来这个医生用了很大的耐心，他放下了所谓的有效率的方式。我觉得后来这个概念给我好大的启发，我们的教育就是常常建立在有效率的教育，有没有？好，几岁学到什么，几岁要学好什么。 可是有些孩子的学习时间并不是按照我们学校里面给他规划的时间。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孩子成熟的比较晚，有些孩子的启发，被启发的时间比较晚。可是有些小孩子他就是可以在按部就班的学习，可是有些小孩子他没有办法按部就班的学习，他必须要按照他自己生命的步骤来学习，而不是按照学校统一规范给他的时间来学习。好，假如说家长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认知，那老师没有办法要按照学校的进度。可是一个影响孩子最重要的环境是家庭，而不是学校而已。好，假如家长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那么我们可以在一个更大的一个耐心还有等待里面，等待我们的孩子慢慢成熟。好，那你看各位，你有没有想到很多书是你现在才开始想念的？以前念书的时候一点也不用功，有没有常常想着逃学混一混就把就混到毕业了嘛。可是你真正很认真的在念书是什么时候？是你觉得真正需要用的时候，你的人生需要用到的时候。所以很多人是根本中年之后才开始念书的。好啊，回想以前在学校学的那些东西早就忘光光了，早就忘掉了。以前学校在学什么？历史也记不得，地理也记不得，对不对？可是后来你要出国旅行的时候，地理都记得了。好，以前学的数学好像也没有用到什么。好，不是说它不重要，它是基本的知识。可是我是在表达说，好，不是每一个小孩子都能够按照这么有效率的学习方式来完成他的课业。好，所谓的有效率，有的时候反而是最没效率的事情，好，浪费了很多资源。好，有没有什么地方想讨论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好，来，等一下你请说。保险是啊，保险就是保险是最代表性的建立在预防的心态上。保险，好，那当然有一种人家会鼓励你说储蓄险，有没有？储蓄险是不是也是预防心态？也是嘛，也是。好，我觉得像防癌险啦，这个疾病险啦，多少都是建立在预防的心态。好，但是各位，整个集体的潜意识早都被催眠了。好，人迟早会生病，人越来越老，身体越来越虚弱，迟早会生病。好，人有意外，对不对？天灾人祸很难预期，我们有没有早就活在这种氛围里面了？我们一直都被集体的催眠着，没错吗？没错吗？好，所以保险当然是建立在预防的概念上面。好，用着每个人内在里面，好，用着这个保护他们内在对未来的一种不安定的感觉，好，这种不安全的感觉，所以保险才卖得出去啊。好，可是我没有叫大家说都不要去买保险。好，假如你真的觉得很不保险，你还是买保险吧。好，这买来一个心安，好，买一个心安。好，因为心安是很重要的，但是你会发现保险不见得能够保证你心安，没错吗？都还是被保险公司赚走了，对不对？说真的，我到目前为止我就有劳健保，我没有任何的保险，我没有保任何的险。对，那是看个人。好，我没有鼓励大家好都不要买保险。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想讨论的？好，没有的话我们就要继续看咯。118页，好，我们看到下一节。好，815节。那我们就直接看到这个内文哈。鲁伯和约瑟进来买了一台彩色电视，因此现在他们的电视世界不再是黑白了。鲁伯跟约瑟在1963年才开始接触到赛斯的资料，所以在那个时候黑白电视很普遍嘛，对不对？还没有彩色电视嘛。那过了几年之后呢，他们真的也买了彩色的电视了啊。那赛斯呢，曾经在许多不同的时候用电视来做比喻。那我还想再这么做，以显示具体事件形成的方式，而且来描写个人用来选择他会亲身接触 那些特定事件的许多方法。好，那我们来看看他要做什么比喻。电视呢，不只是事实上被用为一个集体性的共同冥想方法，并且也展现给你非常具细节性的制造出来的梦，那是每个观众多少都分享的。我们在这做一些区分呢，因此我将介绍架构一与架构二这两个名词，使我的讨论清楚一点。好，现在赛斯要讲到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概念啊，就是架构一架构二。好，我们将称你们具体体验的世界为架构一。好，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在的这个世界叫做架构一，摸得着感觉得到很具体的存在，这个是架构一。举例来讲啊，在架构一里，你们看电视节目有许多频道可以选择，你有心爱的节目啊，试探某些故事或演员，你看所有这些戏剧啊，却根本几乎不了解他们是怎么出现在你的荧幕上的。可是你很确定，如果真的买了一个这个电视机呢，它就会展现功能，不论你是否熟悉电子学，就是如此，没有错嘛，买了一个电视来，只要会按开关就可以了，对不对？好，你由一个频道转到另外一个频道，它的结果是可以预期的。例如第九频道的节目不会突然侵入到第六频道，甚至参与演出的这种戏剧的演员本身，对那些为了使自己形象出现在你们电视荧幕上所涉及的事情，也只有最微妙的概念。他们的工作就是演戏，而将那些技术人员会把其他工作完成视为当然。啊，意思也就是说，在电视剧里面演出的演员，他并不需要知道电子学，他并不需要知道电视是怎么播节目的，他不需要研究那些东西，对不对？啊，他只要会演戏就可以了。那我们在看戏剧节目的人，也不需要了解电子学，也不需要知道电视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嘛。好，可是我们只知道按钮一按，啊，这个频道出来，遥控器按按按，哇，有好多个频道会出来，而且你会熟悉哪个频道演什么，你看多了你都会知道了。好，那么呢，在某处啊，就有一个节目的导播，他必须照应整个节目的制作，表演节目必须准时完成，演员们的角色也必须要分配好。我们假设的导播会知道哪一个演员有空，哪一个演员喜欢演个性角色，哪一个是英雄或英雌啊，而哪一个面带笑容的大情人总是会抱得美人归，以及一般而言谁演好人谁演坏人。电视节目上我们有没有常常跟着剧情心情起伏啊，一下大哭一下大笑，对不对？啊，跟着坏人被抓了我们心里面觉得好爽啊，好人被杀了我们会觉得非常的不公平，好人怎么不偿命。好，我们常常看的这些节目引起很多的情绪感受，对不对？可是你就很难探讨，你不会去探讨为什么他演好人他演坏人，好，为什么他演主角他演配角，这些事情是谁在决定的啊？导演编剧，然后这个导播要负责什么，负责这些演员的走位，导播要负责那个摄影机要怎么照怎么拍摄。好，这个导播的一个责任。好，我们翻过来120页，并不需要我细说使你们能够看心爱节目所必须发生的种种事项，你只需要轻轻一按换台钮，它就在那了。同时所有那些背后的工作却都不为你所知，你将视之为当然。你的工作只是选择在任何一个晚上要看的节目，当然呢，许多其他人也在看相同的节目，然而每个人会相当个人性的对之反应。比如说我在我家看这一台，跟你在你家，你也跟我看同一台，我们两个人可能同时产生的反应不见得一样。好，我可能看一看在吃这个爆米花，你可能看电视的时候很专心什么都不吃，对不对？好，你可能看到一半去上个厕所去喝个水。好，所以我们虽然在同一个时间在看同样的节目，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反应有没有都不一样？好，可能都不一样。来，我们继续看9:40。那现在呢，让我们暂时想象具体事件是以同样的方式发生的，也就是说你选择了闪现在你经验荧幕上的那些事件，你对自己人生的那些事件相当熟悉，因为你当然就是自己主要的英雄或英雌，恶人或受害者或不论什么。 可是呢，就像在观看一个节目之前，你并不知道在电视摄影棚里面发生的事情，因此在体验具体事件之前，你也不知道在创造性的实相架构里发生的事。我们将那个广大的无意识的精神性与宇宙性的摄影棚的这个架构摄影棚叫做架构二。大家听懂了吗？摄影棚叫做架构二，电视节目已经演出来的部分，你看到的部分叫架构一。那么这一整段话就是重点来了。好，假如说你现在人生正在发生的事情，你的经验来了，好，你看到你体会到是一个具体的事件，有没有？比如说我们拿那位同学，好，他被记过了，是不是具体的事件？它是架构一发生的事情。可是各位，我刚刚在探讨他为什么会被记过，是因为他后面的摄影棚，好，他的导演，他的编剧，好，甚至跟他配合演出的每一个演员，在架构二的部分跟他同时配合演出，以至于他在架构一发生了被记过的事件。不容易了吧？有没有复杂的多了？可是大家听懂了吗？好，单纯只是他被记过这件事情很具体的在面前，有没有？那我说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在面对他记过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告诫他不准再记过了，对不对？好，不可以再犯错了，然后你要继续回学校把学业念完，没错嘛，哈。大家看到你被记过的时候，处理的问题都在这里。可是我们刚开始哈，我在跟各位分享他为什么会被记过，他为什么会做出错误的一个行为来，我在探讨什么架构二的事情了，懂了吗？架构二是什么？你看架构二会涉及到这个同学他从小生活的环境，他跟父母亲互动的模式，好，他一个太乖的演出，情绪的压抑，一直到他上了高中，他的同学跟他的互动产生了摩擦，好，他压抑的情绪终于再也忍不住爆发出来了。各位，架构二要不要经营这么多的细节，最后才会在架构一发生了被记过的这一件的具体事件？我不要一大拖真甜。所以人生有没有那么容易啊？你今天生命里面你现在正在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它那么的容易就发生出来了吗？那么容易就从架构二蹦到架构一来吗？没有那么简单，而是经由架构二的导演精心安排，精心的配置，而且还帮你选好所有的配角，有没有？你的爸爸妈妈精心安排选择出来的，好，你的两个孩子还有你的公公婆婆，有没有精心安排选择出来跟你配合演出的？哇，各位这样一讲，你有没有完全明白架构一跟架构二是什么了？架构二到底在干什么？大家了解了吗？架构二有一个导演，这个导演他绝对是脑袋非常的清楚，每一个细节他都要非常的清楚，才能够安排刚刚好的角色，才能够安排刚刚好的事件发生在哪一个时间点里面，然后让它爆发出来，然后跑到你的架构一来。哇，真是不容易呀。各位，可是你现在人生发生了一件事情，比如说我拿林如来讲，好，为什么他这么尽心尽力地教导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完全都不如他所预期，这个导演真是精心安排呀，怎么会安排到这么样的让人既难接受，但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这么尽力付出，怎么没有相对的结果？各位，你的人生常常会发现说，我这么的努力生活，我这么的努力付出，为什么没有得到我想要的那个结果，反而却发生了一个让我很难承受的一个事件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不明就里的人，还不懂有架构二的人，他会怪谁？怨天怨地怨别人，对不对？怨老天爷。所以你只能怨你的导演怎么导出这么烂的一出戏，怨你的编剧怎么会写出这么烂的戏剧，甚至怨那个导播会把这个剧情的走位会在这一天这么的安排让它播出来。 假如你不了解，原来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架构二，有一个很大的摄影棚，好，他正在精心的安排你在架构一的生活里面会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那么你只会全然的尽兴的演出，好，然后怨天怨地怨别人，怪自己的命运这么惨，而完全不知道有一个架构二的摄影棚，好，在那精心编制了这一出戏剧。这就是架构一跟架构二的差别。哇，你看，要了解架构二为什么会有这场戏，要不要头脑很清楚，要不要很有自觉的能力，觉察自我的反省能力，要不要很清楚？要啊。从一件小小的事情还很容易知道架构二，好，可是我们的生命偏偏就是环环相扣，绝对不会有一个非常单纯的事件就这么蹦出来，每一个你发生的事件都有环环相扣的细节，好，经过精密的计算，它才会在一个适合的时机让它发生出来。哇，了不起的精心安排。所以你想，你是要信任你的脑袋，还是要信任你内在的摄影棚？好，刚刚我在讲有效率的时间，要做有效率的事情，这都是在架构一里面好所做的推敲推理。可是架构二，好，它包含了整个架构一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有效率的时间感在架构二里面也不过就是它配置给你在架构一玩的一个时间游戏。哇，说的还真顺呢啊。架构一的时间是架构二导演精心配置给你的一种钟表时间，好，让我们可以买各式各样造型的手表，好，让我们可以依着时间好而不致错乱。但是这样的一个钟表时间是来自于有一个架构二更大的一个设计者，好，把你精心安排一个时间架构来到你的这样的一个架构一的世界里。这太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好推敲了。我们再来看一段我们不要看一段了，时间到了，时间到，我们先看到这里。各位回去好好的来想想看，什么是架构一，什么是架构二。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好，来，我们后面那位同学，你自己拿一下麦克风还有一支麦克风在这里，你可以来前面。今天是几号？15了，哇，气鬼子高。好，来，你就在这说吧。
喂喂喂喂，老师同学大家好。老师呢刚刚讲到架构一跟架构二哈，那那个是不是说，如果我们的内心要觉得很舒适，觉得很安稳，然后觉得自己是被宠爱的，那是不是我们就要常常去倾听那个架构二来的讯息？
没错，它就是内在的讯息。
那我们要怎么样常常能够去
倾听
了解那个架构二的讯息？那个内在的冲动跟一种内在的感觉，那是不是来自于架构二？
是的，好，这个我上次也解释过，我常常在讲啊，这也像林如讲的，刚刚提了一个问题，你看我记性很好哈。我们如何活在恩宠里面，我们如何去感受跟信任我们真的是活在恩宠里面，我们如何去感受到这一点，好，怎么感受到这一点？好，那我当然啦，这个练习的方法我建议大家一起来共修，好像下礼拜四还有一个31号免费的，大家一起来共修，好，那个感觉是非常好，你可以稍微了解到怎么去感受到跟内在连结的感觉。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常常在做自我觉察的练习。好，对内在架构二所提供的讯息越来越了解。好，怎么说？也许我的架构一发生了这件事情，好，我练习不再只是在架构一里面去找到原因，我开始去想想我的内在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好，这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探讨的，不要只是解决结果，结果来自于内在。好，就是你的内我所创造出来的，去越来越了解原来我是不是内在里面有很多隐而未显的原因，我要好好的去探索。好，双管齐下，一个不断的自觉，一个是透过静心的练习，安静下来，让你的头脑安静下来，好，对内在的一些讯息能够在安静清明的状态里面能够更接触得到。 好，这就是要练习了。好，那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好，那我们下礼拜再来讨论。那回去可以先看看架构一跟架构二。好，那我们下礼拜见。好。